第一夫人唤醒占卜，普京不在乎，英伟达将恢复 H20 晶片的对话销售。阿塞拜疆与叙利亚签协议，多国联盟围堵伊俄。川普政府推新规，无证移民不再有保释权。欧盟严查补贴外企，博中共保护主义说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4号，川普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透露，妻子梅拉尼亚多次提醒他，普京并未遵守承诺，仍持续攻击乌克兰，要他看清普京的真实面目。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切尔提出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将赋予川普特权，对那些继续资助普京在乌克兰进行野蛮战争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和制裁。川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多次与普京通话，回家和梅拉尼亚分享话，今日与普京通话，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认为乌俄和平协议有望。不过某次梅拉尼亚回应话，真的吗？刚刚又有另外一座城市被袭击了。还有一次我回到家话，第一夫人，我刚刚跟普京谈过，我觉得事情快结束了。不过梅拉尼亚却对我话，哦，真奇怪，俄军刚刚炸了一间养老院。14号，川普宣布已经同意对北约盟国出售武器，并对普京祭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0日内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否则将面临100%关税制裁。吕特表示，这次是欧洲各国的集体挺身而出，多国愿意加入协助乌克兰的行列，这个只是第一波，后续还会有更多国家响应。15号，格雷厄姆说，如果普京和其他人想知道第51日会发生什么，我建议他们打电话给阿亚图拉，他指伊斯兰教什叶派，如果我是一个购买廉价俄罗斯石油、支持普京战争机械的国家，我会相信川普总统的话。财经评论人士何光斌分析说，从7月14号开始计算，50日正好是9月3号，而那一日如无意外，正是普京受邀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看中共93阅兵的时刻，川普好识选时间，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纷纷表示普京是不是还会出席这场阅兵，恐怕要打个问号了。川爷好有仪式感，川普特别会做显眼包。时政推主理查德库尔认为，川普警告是敲山震虎、一石二鸟之计，无论我们是普京定是习近平，都应该能够听懂川普言外之音，随后他们会就此做出反应，象征静心观察。15号，记者问川普，你已经给俄罗斯50日期限了，那接下来呢？川普说，50日到期还未有谈妥，那就很麻烦了，关税会上升，其他制裁亦会继续，我不站在乌克兰或俄罗斯一边，我想要停止杀戮，泽连斯基不应该袭击莫斯科，自己不打算向乌克兰提供远程 JASSM 导弹。14号，格雷厄姆曾表示，他们提出的该制裁法案将赋予川普对任何帮助俄罗斯、支持普京战争机械的国家征收500%关税的权利，他们可以从0%到500%，他拥有最大的灵活性。布鲁门切尔在 X 上发帖说，这个法案已经在100人的参议院得到85名议员的支持，他们发表声明说，结束这场战争的最终重锤将是针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等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普京战争机械的国家征收关税。1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这个解决不了问题，中方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则表示，我们一直与格雷厄姆保持联系，我们必须在遇到问题时解决问题，如果我们遇到问题的话。路透15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群媒体平台以英文发文，表示川普向克里姆林宫发戏剧性的最后通牒，俄罗斯不在乎。 俄外长拉夫罗夫则话：50日以前系24小时，以前系100人，我哋都经历过。三位消息人士表示，普京认为俄罗斯嘅经济同军事力量足以承受西方任何进一步嘅施压。普京并唔会喺西方压力下停止战争。未来几个月将发生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直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后悔放弃核武。普京认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远比可能面临的经济损失严重，因此他并不担心美国威胁要制裁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和北约国所做的决定不会被视为和平信号，而是继续战争的信号。随后川普再次警告，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不能够在50日内达成协议，那将非常麻烦，我们将看看普京会发生什么。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英伟达公司在星期一14日宣布，已经获得美国政府保证，准许向中国销售 H20 人工智慧晶片。王仁勋7日先后在华府与北京就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官员和客户会晤。在华盛顿，王仁勋向川普总统和政策制定者承诺，英伟达支持在美国创造就业，强化本土 AI 基础建设与本地制造，并确保美国在全球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随后他在本周前往北京出席第3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向中国客户表示，英伟达已经重新提交申请，准备恢复向中国销售 H20GPU。公司已经获得美国政府保证，将核发出口许可，预计尽快开始出货。同时，王仁勋在北京宣布推出一款针对中国市场的全新且完全符合美国出口规定的特供版 RTX Pro GPU。 王仁勋这次访问中国的行程受到美中两国政界及商业界人士密切关注。联邦参议员吉姆·巴克斯和伊丽莎白·沃伦7月11日致函王仁勋，信中写道，尽管人们普遍担心英伟达晶片可能使中国公司能够开发和支援中国的军事和情报活动，但你仍然公开坚持应该允许英伟达将这些晶片出口到中国，而先进 AI 硬件能够自由出口到中国，可能会加速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并举出了英伟达在上海新设立的研发中心为例。资深评论家唐靖远对此认为，王仁勋此举对美国的晶片禁令的影响是不大的，原因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王仁勋这一次他们推出的这个 H20 晶片，它的性能其实是一个降级版，它的先进程度不至于说对美国的晶片领先的优势构成威胁，这个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即使说美国这边如果说全面封禁所有的这种晶片对中国的出口，其实亦好难讲能够阻止中共呢边佢哋获得呢啲晶片，或者系利用呢啲晶片进行数据训练。第三个因素就系喺呢啲晶片嘅安全性上，可能中共佢哋自己亦系有所疑虑噶。仲有一个因素就系，我哋知道你适当嘅对中国出口呢种晶片，佢可以维持美国嘅晶片喺中国市场嘅一个相对垄断嘅领先嘅咁样一个地位。如果说完全将这个封禁了，反而有可能会彻底的摆脱对美国的晶片的依赖。近日高加索和中东地区再现紧张局势，有消息说阿塞拜疆的军队在靠近伊朗的边境集结，同时普京的私人特使无奈前被阿塞拜疆驱逐出境。叙利亚总统沙拉在13号首次访问阿塞拜疆，并与阿国总统阿利耶夫签署能源协议，计划透过土耳其向叙利亚出口天然气。 新投学十五号报道，呢项表面上嘅经贸合作，实际上可能影响整个区域嘅战略平衡。首先，俄罗斯方面对亚塞拜疆嘅动作疑似感到不满。X 上有消息话，普京甚至暗示要动用能源或者核武对亚塞拜疆施压。网传普京话，俄罗斯嘅核武器需要透透气，亚塞拜疆人最好唔好挑战莫斯科嘅底线。去年十二月，亚塞拜疆嘅一架客机喺哈萨克坠毁，疑似被俄军击落，令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博主星球研究室指出，亚国同叙利亚嘅合作可能推动形成一个包括土耳其、亚塞拜疆、巴基斯坦同叙利亚嘅多国联盟，对伊朗构成直接嘅压力。近年，亚塞拜疆同以色列嘅军事互动日益密切。以色列是亚塞拜疆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伊朗指控以色列经常利用亚国的领空对伊朗进行空袭。现在亚塞拜疆的军力快速成长，装备包括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以及以色列提供的无人机与战术导弹。相比之下，虽然伊朗拥有自己的导弹研发能力，但因为受到国际制裁，部分零件需要入口，一旦冲突扩大，恐会面临补给不足的压力。星球研究室分析，叙利亚过去是伊朗阵营的一部分，现在改变立场与亚塞拜疆合作，背后的战术意义不容小觑，将影响整个局势，成为伊朗地缘政治上的新挑战。新闻周刊十五号报道，美国移民官员开始有所行动。根据川普的新规定，加强对无证移民的限制。根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李昂斯在本月8号发出的备忘录，无论无证移民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面临被遣返，就不再有资格申请保释听证会，必须直接进入第二阶的程序。保释听证会原本是被拘留的移民用来争取假释的方式，但是新规上路之后，大部分无证移民将无法再申请保释，只剩极少数人例外。根据移民律师提供的资料，已经有至少6个州，包括纽约和乔治亚州，都出现无证移民遭到拘留后被拒绝保释的案例。为了应对拘留人数上升，国会已经拨款450亿美元协助 ICE 扩建各地的拘留中心，计划每日最多能够容纳10万个移民。目前每日平均有约56000人被 ICE 拘留，有些地区已经重新启用部分家庭拘留中心来协助运作。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亦在15号提出名为《宪法公民权澄清法》的法案，内容主张取消非法移民、极端分子和外国间谍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直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科顿推出的法案是川普美国优先政策的一部分，由科顿与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出。他指出提案是为应对目前的非法移民潮，非法移民的子女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吸引了更多的非法移民来到美国，造成非法移民的数量创历史新高，加剧边境危机。而宪法并不赋予非法入境者其子女可以获得公民身份的权利。14号，负责清洁、公正与竞争转型的欧盟执行副主席李贝拉在北京表示，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在欧盟境内投资的外国企业的补贴审查，目的是维护市场公平。李贝拉反对中共说欧盟搞保护主义，强调欧盟不接受用压低工资或者放宽环保规定来抢生意。欧盟希望的是公平有价值的贸易方式，因为欧盟担心一些国家的政府给企业太多补贴，会令工厂产出过多，导致价格混乱，贸易不公。根据新的外国补贴条例，欧盟从2023年开始已经对一些中国企业展开调查，好像电动车、太阳能板、风力设备和高科技扫描器等。贝利拉指出， 欧盟会特别注意一些对欧洲市场感兴趣的产业，比如钢铁、化学、药品、汽车和电池。欧盟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但是这些公司必须能够帮助欧洲进步，带来创新的技术，而不是来卖便宜货。目前已有一些中国公司被列入调查名单，包括比亚迪，一家中共国营火车公司及其伙伴，还有太阳能和风力设备的公司。欧盟表示，未来会在政府采购、企业合并或销售等方面加强检查。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我们支持公平竞争，不允许中共用大量补贴的电动车压低价格，我们是在同倾销作斗争。希望之星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聚，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与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旅游体验。北美热线电话+1 855 9555227。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